那我们上次我们读到了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之后呢，从埃及地出来之后，然后经过旷野，神就让他们，因为他们悖逆神的缘故啊，漂流的在旷野漂流40年，40年满足了之后呢，神让他们啊，终于要过约旦河了啊，要进到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啊。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这个是迦南约旦河，对不对哈？这约旦河从北到南一直流到底下的这个沿海啊，沿海。那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在石亭啊，约旦河东的石亭安营，结果后来神带领他们呢要攻打左边这个耶利哥，对不对哈？好，他们先从石亭出发，到了约旦河边。神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约旦河河水干掉了，对不对啊？一直退到亚当城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是神的约柜下到约旦河中啊，那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去，这个就约柜，对不对？约柜象征什么啊？约柜象征神的同在，对不对？好，好，那约旦河呢？约旦河我们说它是象征死，对不对啊？这个说死啊，那中国人就不想听死了。但对基督徒来说啊，死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是什么东西死？是我们的罪人死啊，我们的天然的这个罪性死了。所以以色列人随着这个约柜下到约旦河里面呢，就是象征什么啊？我们跟约柜下去了，跟神的同在下去了，就讲到说我们跟主一起死了啊，我们跟主一同死了。那从约旦河里上来呢？那就是跟主一同复活啊，所以呢，下过约旦河，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主一同死了，然后跟主一同复活。死了是死了谁啊？死呢是死了我们旧人啊，活呢，活了之后是我们一个复活的新人啊，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人呢死了，在然后呢，而且是埋葬在这个约旦河里面了。我们说那时候他们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呢，约书亚叫他们在祭司所站的那个地方呢放了12块石头放了12块石头，然后呢在他们后来起来之后，在安营的地方呢把那个原来站在这个放在这个从约旦河里面的石头放到这个这个吉甲这个地方，新的地方，就是说把这个河里的石头拿到这个上面来，那在原来他们站的地方呢又放了另外一些石头所以这边有两堆石头。那这里表示什么呢？我们旧的人呢是被埋上了，那现在过到左边这个是迦南美地呢，是复活的新造的人好，所以这个是过约旦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
上帝要怎么样的来彻底的解决我们这个罪性的问题呢？对，宝血可以解决每一次每一次的罪行或者是过犯那这个根源是这个罪性，是这个旧人，是怎么办呢？那就是过约旦河。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救恩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就是这样子用旧约的故事，好像一个图画一个图画秀给我们看那个小朋友啊，你跟他讲课的时候，你绝对要用图画跟他讲故事。那我们这些天国的小朋友啊，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上帝的心还有上帝国度的事情呢？就是这些旧约的图画给我们看。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罪性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要看这个约旦河。那这个约旦河呢，那么汹涌，哇哦，那么厉害，你这个脚踏下去绝对会被冲走的，可是上帝却是要这些扛着耶和华约柜的这些祭司率先就踏入那个汹涌波涛的漫过两岸的这个水流的里面。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约柜跟他们在一起，也就是说有神的同在跟他们在一起，神自己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顺服，这就是真正的信心我说过，那个第二个信心是接受耶稣，他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所钉的十字架是跟我是绝对有关系的，我只能够借着他的这个十字架的功劳 我收到了这个赎价，信耶稣才能够得永生，道理在这里啊。好，那第三个就是解决我们的生活上的困扰，这个罪性的这个困扰，那你就看这个约旦河，就是这些祭司这么勇敢，他为什么会这么勇敢？因为神跟他同在，因为他扛着耶和华的约柜，所以第三重的信心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命令合在一起。第一重的信心没有价值，与上帝无关。第二重的信心与主的十字架有关，他的十字架跟我的永远的结局有关，所以我接受他的十字架，而且只有这一个道路，只有这一个方法，我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远远的胜过各个教主，各个教主都是将来自己要受审判的。好，我是基督徒了，我接受了耶稣了。第三个就是我的人生的每一个脚步，我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我去顺服上帝的指令。所以这几个祭司，他们扛着约柜，脚一踏入那个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冲走，而且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约旦河的汹涌的河水就在亚当城那边哈，亚当城，哎，我们看这个图地图啊，在亚当城那边就止住了，那边来的水就止住了，所以这边的水就越来越少，哎，到最后干地就是干地很快就显出来了。你看啊，神是多么的细心啊，他为什么要说他是在亚当城那边就止住了？就是因为亚当跟夏娃他们吃犯了神的诫令，受了蛇，也就是魔鬼的化身，受了魔鬼的引诱，对上帝产生了一个问号，所以他们就听了蛇的建议，就去吃了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完了，罪就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是从罪来的，所以罪就临到众人，死就跟着临到众人，所以那个祸源是在亚当那边。所以你看亚当所造成的影响，那就是那个约旦河的水啊。你今天只要随便打开一个报纸，随便按一个媒体，他你去看那个政治新闻，你去看那个社会新闻，大至高官薄熙来、古开来，他们对那个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心狠手辣，小至小的平民老百姓，小孩子吸毒，向父母亲要那个钱去买毒，父母亲哪有那么多钱，父母亲辛辛苦苦把他养大，吸毒的小孩子一气把父母杀掉，这就是从亚当留下的祸患，像约旦河的水那样子的砰轰翻腾，所以今天全世界都握在这个罪的下权势底下。你要用什么方法？用教育吗？用教育的话，国小校长贪污营养午餐的钱，一揪出来一堆国小的校长，他自己是做教育的呀，所以那就是从亚当城留下来的汹涌波涛的约旦河的水。可是今天神的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旧人也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要看下一幅图啊，那个留在约旦河的里面的那个石头，我们要看那幅图画了，在约旦河的河床底下。对，你看哦，所以我就知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天父啊， 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我们就越不会忧郁。你看他多么的细致啊，他在旧约里面每一个举动都是讲到他今天新约要做的事情。好，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你要从约旦河里面拿出12块石头将来要放在基甲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石头是特别的，它是埋在这个曾经埋在这个
水
里面。约旦河，约旦河的意思其实就是死河的，死河的意思，埋在这个约旦河里面的。那现在把它挖上来，放在这个基甲他们要去的地方。好，那另外他们是怎样，12个石头是怎么来的，要放在水里面。
另外拿了12块石头呢，放在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
对。所以今天我们请我们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这个地方，你再配上新约的罗马书第六章，你就两个都懂了，旧约跟新约就懂了从新约的书信中的启示的眼光，你就明白旧约的这些动作的意义是什么了好，我为大家读好了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浸礼归入主耶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就是复活了，这新的生命的种子已经进来了，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其实更好的翻译在他的原文的意思里面，我们若是，我们这个好像一个枝子要接枝，我们若是栽植接枝在他的死里面，我们就会接枝栽植在他的复活的里面。下面这一节是第六节，因为知道请大家把这个知道一定要框起来，因为有了一个属灵的知道了，有了一个属灵的认识了对属灵的事情知道了，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很可惜，就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追求主，我们需要确实的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已经完成式，这是一个完成式。所以这个应该翻译成这样子，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早就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样子的同钉呢，就会使罪身灭绝。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使罪身失效。比方说像有的时候电脑宕机了该有的功能做不到了那这个叫做电脑宕机，它失效了。那今天是这样子，我们的身体变成一个罪的工具我的心里有虚谎，有骗人，我的嘴巴就会讲出谎话来。我的心里头有仇恨，我的嘴巴就会讲出这个伤害对方的话我的心里头有嫉妒你为什么比我好，我们讲错的话就是酸酸的所以这个身体比方说了，我吸毒了，当初是好奇，可是后来呢我上了瘾了，我就不能不吸了，所以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罪的奴仆了。那个毒瘾会控制我的身体，就要去吸毒。那个毒品是很贵的，那怎么办呢？去偷去抢，其他的就都出来了。所以何等的可怜人是罪的奴隶罪身变成了犯罪的工具了。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个知道不能说在哪里，你怎么可以用肉眼去看呢？这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它今天一直有效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罪性 早就已经跟主耶稣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于是呢，我们今天这个罪身是会失效的，会失业的，他没有办法再去做犯罪了。好，然后呢，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了。啊，因为已经死掉的人就脱离了罪了。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杀会烧炭？因为他欠了一大笔债，他当初啊为了钱呢、啊、太急的需要用，他就找上了地下钱庄，那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他那个利息是每天这样子一直滚一直滚的，到最后你根本还不了。所以去跟地下钱庄接触的人可能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到最后他还不了啊，他就死，烧炭死，很可惜啊。他解决了这个目前的问题，可是他的灵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这个人一死不会白了的，因为死后还有审判。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死是灵里头的死，是一个永永远远的死，是连于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的生命啊，栽种在主耶稣的这个永远的彻底的死的里面哈。好，这个要知道。 OK， 我们看下面他怎么说啊。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要相信我们一定会跟他同活的。因为知道，你看又是知道，我是都把知道要框起来的。因为啊，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不会再死了，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死亡跟阴间的权势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只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也就是说 in the same way， 你们向世界也应该算，他是说看啊，但是在英文是 count 啊，你要看你要算自己就是跟主一样是死的，但是你向着神呢，在基督耶稣里就应该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放纵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反倒是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把这些肢体啊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以前这个嘴巴是讲谎话的啊，讲这个酸话的啊，讲批评的话的，这个嘴巴是发怨言的，停止，不再做这些的奴隶，而是要献给神。那神希望我们讲的话是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是清洁的话啊，是真实的话，是有美名的啊。所以我们的思想要先改变啊，才是真实的、清洁的、高贵的、有名的啊。又有什么德性啊？若有什么好的，被称赞的，这些话你们都要思想。这一类的事你们都要思想。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充满了这一类的事情，我们的嘴巴就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都是美善的话啊，都是荣耀神的话，也是造就听者啊，造就在对方或者是在旁边听的人的话啊。所以要献给神，把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了。罪必不能再做我们的王，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因为我们现在不在律法的要求之下了，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了。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介绍他的时候，他就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真理意思太多了，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实，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所以主耶稣今天跟父神还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来带给我们恩典，而且呢带给我们实际。 帮助我们不是进到理论的里面，而是进到那个真理的实际的里面。我们没有爱心，我们没有包容，我们没有忍耐，但是我们扛着约柜。这些祭司为什么要第一先下到水里去？因为他们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与上帝最亲近的那一批人，他们是扛抬约柜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一定要做跟神最亲近的那一批基督徒。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属灵的先锋。先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走出一条路出来，让其他的基督徒可以跟，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得胜罪，怎么样去得到圣灵的改变，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让神满意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啊，所以上帝的能力正好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好，那为什么是祭司先带着约柜下到约旦河去呢？这里还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就是这个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其实呢也可以讲到说是主耶稣的自己。
对，
是主耶稣自己呢，他先下到这个死的里面，他先战胜了那个肉体的权势，那个罪的权势，让那个罪呢，罪的这个权势，那个河水啊，一直退到亚当河那亚当城那边去。所以是主耶稣先得胜了之后，其他的百姓才跟着下到这个干地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我们跟他一起才能够胜过这个罪的权势啊。所以这边约柜也是讲到主耶稣的自己。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从约旦河上来之后，我们知道他的下一站就是上到这个吉甲，对不对？在吉甲这个地方呢啊，然后后来约旦河水就重新再流回去了。在吉甲这个地方成为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征服迦南地的大本营啊。那在这边他们做了一件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们在这边行割礼。那行割礼的意思，它就是预表割除我们肉体或者我们这个旧人的情欲跟喜好啊。所以这个是在吉甲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含义啊。在那个地方他们也过逾越节，在这个地方呢玛拿也止住，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我们与主同死同活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经历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天然的这个喜好啊，天然的这个情欲啊，在这里都被割掉了。割掉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到下一站。接下来呢就碰到看到这个约书亚遇到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哦、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什么？他说，我不是在你这边，也不是在敌人那边，我不是在帮谁的，我乃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这就是说神要来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啊、哦、不是说他来帮我啊、哦、啊，主啊，我今天要考试你来帮助我，主啊，我明天要去工作你帮助我，主啊，我明天要到哪边去旅游你保守我这个平安啊，计划都是我们计划好了啊，他只是来帮助我们，不是。他要做元帅就是说好，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是他来决定，他来策划的，所以你要听说这个元帅到底要怎么个打仗啊。不是说我打了你只是帮忙而已，不是，他要做元帅的。所以啊，我们就看到说齁，在这个约旦河啊，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之后，他们经过几个点，对不对齁？第一个他们在吉甲齁啊收割礼，接着约书亚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齁，然后接下来他们才是攻打耶利哥齁。好，所以我们说在吉甲的含义是什么？吉甲就是象征十字架齁。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肉体割掉啊，行割礼啊，把我们这个肉体割掉，肉体就讲我们这个罪的天性啊，犯罪的天性，旧人啊，所以我们过了约旦河啊，我们是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要天天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哈，把我们这个老旧的这个思想啊、观念啊、想法都要割掉，所以一定要先经过吉甲，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这个肉体，之后呢，你会看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就是象征圣灵，对不对啊？圣灵呢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主，他圣灵呢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宝座上，然后我这个人呢下了宝座啊，下了宝座，所以你看到这个十字架坐在这个宝座上啊，我下来了， 然后我生活当中的每个点点滴滴啊，那个圈圈啊，黑色的圈圈呢，就会各就各位，好，一切都这个就绪了，就会很有规律了，不是说我在那边规划好了上帝来帮忙，不是这样子，乃是圣灵做我生命里面的主宰，接下来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进到耶利哥。耶利哥是讲什么？讲到属灵的征战，哦，这时候要开始跟仇敌打仗了。那这个仇敌是谁啊？这里仇敌不是讲到肉体，不是讲到我们的罪，特别是讲到邪灵，哦，邪灵。你要知道，在迦南美地里面那些所有的城啊，都是代表这个一座这个邪灵所攻占的一个坚固的营垒。每一座城的王呢，相当于一个邪灵。所以现在呢，他们是经过了这个吉甲之后，然后接下来呢，接受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做他们的这个元帅，好，接下来才可以进到属灵的征战里面。好，那耶利哥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好，这个图是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遗址啊。耶利哥是迦南美地的这个门户哈。他们如果从约旦河东要进，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第一座城就是碰到耶利哥。好，耶利哥这是军事的这个一个要塞啊。那这个是已经这个后来他们这个耶利哥的古城啊，他们现在开始在那边挖掘，发现到里面所挖出来的东西真的是跟圣经里面当时所记载的很多地方啊，真的是不谋而合啊，这是真的印证圣经里面所说的是真的啊。好，那我们那个林小恩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了啊。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躲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OK， 这是他们要攻打这个迦南美地的第一座城，所以攻打第一座城的这个原则呢，是我们要最注意、最留心去看的。结果神要这个约书亚带着这个大军啊攻打城啊，他不是说你从哪个地方、哪个角度攻打，不是，他这个策略非常奇怪哈、哦。他说，哎，你要围绕这个城。那个时候啊，耶利哥他们已经知道说，哇，这个以色列人哈、哦。有神同在齁，这个不是简单的，他们都非常害怕，知道他们一过了这个红海的时候，红海分开，现在过了约旦河呢，约旦河的河水又分开，所以他们就吓得不得了，就把门都关得很紧齁，无人出入。然后呢，神要他们攻打这座城的做法很奇怪，他说齁，要所有的兵丁要围绕这城呢，一日围绕一次齁，围绕一次完了之后怎么样，就回去齁，这样子，然后连续六天都要这样子齁。然后呢，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这一面走一面吹，奇怪了，这怎么会有这样做法。然后到了第七天呢，他说你们就要围绕七次，围绕七次，然后祭司呢还是一面走一面吹，然后吹走到第七次的时候呢，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众人要往前直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策略，但是现在是圣灵在他们当中掌权了，所以你就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就对了。好，继续那个小恩继续读。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
OK， 好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呢，做的事情就是祭司呢拿着羊角在那边吹啊、哦，一边吹啊、哎哦，然后呢，但是其他的百姓呢一句话都不能说啊、哦，哦，这真的很奇怪哈、哦，为什么这样子呢啊、哦？啊，你看这个哈、哦，他们的顺序是怎么样哈、哦？最前面呢是带兵器的人啊、哦，然后呢？跟在后面的是七个祭司在吹角啊，再接下来呢是约柜，然后后面的是老百姓后队啊，那这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祭司要吹角啊，老百姓呢不可以讲话，然后呢要绕城七天啊， 前面六天是每次绕一圈，最后一天呢绕七圈。那这是有什么含义呢？什么含义？祭司吹角，今天我们要征服啊这个仇敌，这个属灵黑暗的权势啊，要有祭司吹角。那祭司吹角是什么？我们今天难道也是拿个羊角我们天天在那边吹吗？不是。祭司吹角的意思讲到说什么？我们要宣告神的话，吹角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得胜，宣告神的医治，宣告神的应许。那老百姓不要讲话，那讲这个为什么不要讲话？祭司可以吹角，但是老百姓不要讲话。不要讲话意思就讲到说，不要说我们自己的话，不要讲不信的话，不要讲负面的话，不要讲抱怨的话，凡是自己的都不要说。绕城七天呢，你就是完全的顺服主的吩咐，继续的相信，继续的相信。虽然呢六天啊，你绕了六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但是你还是继续在那边绕，继续在那边绕，这个就要不断。
请翻到前面的那个画面。如果是上帝要率领我们打仗，非常的奇怪。如果说这次的战争真的是出于上帝那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大卫他要去打哥利亚，他是说这个征战是主的，所以每一次的打仗这个战争是主的那我们看到最前面他们要开始打的时候，上帝是说什么呢？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还没打这个战争是还没有打，神就已经跟他说这场战争是赢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征战也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子，每一场战争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是一场赢的战争好，那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每天要围绕这个城，你知道为什么要围绕吗？那就是宣告这句话。好，我们等李记上来，因为现在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原则抱歉，我们等一下李记我真的舍不得他听不见好，那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一切大能的勇士，你看他的战备是很强的可是呢是神，因为战争是神的，神已经把这种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已经交给以色列人了那我就想到在新约好像是马可福音，他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若是以相信是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这是一种信心，得胜的信心，就是虽然这个征战是非常的大，那个考验那个难度是非常的大，可是你祷告祷告祷告的当中，忽然你发现已经通了，已经赢了，已经有把握了，那绝对不久你就会看到那个把握了，看到它实现了那现在呢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要真的去打了嘛在物质的这个空间里面就是真的要去交手了。那为什么要围呢？围绕呢？就是把这句话已经得着了，已经交在我们手中了，把它用行动宣示出来。所以把这个耶利哥这样子围一圈就是在用行动宣示说这是我们的。你看最近那个什么钓鱼台或者是什么南海我看那些这个政治的新闻，你看这边派船去宣告他的主权那边又派一个什么舰队去宣告他的主权，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整个的以色列全老百姓加上兵丁加上祭司，我们就把这一圈这样子围起来，就是宣告我们的主权，这个耶利哥是我们的。所以七天呢，一天是走一次那第二天还是走一次好了，六天都是各走一次那为什么不准老百姓讲话？因为我们可以推测老百姓讲话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用呢？这是在干嘛呢？而且我们这样子绕啊，绕一圈啊，他们从那个城墙上向我们射箭，我们通通就死光了啊！就老百姓就是用这个肉眼在判断环境，但是约书亚他这个做领袖的啊，他要在灵里头要看见，这是属灵的战术，这是属灵的战法，所以他干脆就不跟他们解释了。但是呢，就是下一个指令就好，你们都不许讲话。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只有祭司吹角的声音。这个吹角就是宣告得胜，宣告我们已经胜了，我们已经胜了。所以只有这种得胜的声音出现在这个以色列的群众当中，这就是属灵征战的过程。
嗯，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这几个原则啊，要宣告神的话，不要说那些不信的话啊。
出于自己的判断，
对，在那边，稀稀疏疏在那边讲一些这个底下这边哈，这个讲一些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话，
那就士气全部溃散了。
对，
那上帝也不能够把得胜交在我们的手里了。
好，那祭司吹的这个羊角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哎，他们可以把羊角嘛做成这个，好像是这个像喇叭一样啊，可以吹出声音来的啊。好。那我们要宣告神的话是宣告什么话呢？我说哎，宣告神的话是圣经里面的话吗？对，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可以宣告的哈。好，这个永安帮我们读这一段啊，好不好？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
对，诗篇十八篇第二节哈。好，再来。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啊，对，所以你害怕的时候就这样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耶和华比这个谁大多了。
对，哎，我们天天这样宣告哈，你里面就可以胆壮像狮子。好，再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对，你这样宣告，当你觉得好像缺乏的时候，你宣告
缺乏勇气的时候，
对，神是我的牧者，我不一无所缺啊，
我必不缺乏勇气，我也不会缺乏智慧，我也不会缺乏能力，
好，
我也不会缺乏金钱。
对，这个一切都是神的哈。
嗯，
好，永安再来。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所以神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应许哦，
哎，
他不仅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他也医治我们的什么一切疾病。
疾病。
所以当你在病中的时候，你可以宣告说：神啊，你医治我的一切疾病。
阿们。
一切疾病。最后来。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对，我们为什么能得平安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了刑罚了。我们为什么能得医治呢？因为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了。所以你每次你说这节经文看上去好像就一个就是一件陈述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你在宣告的时候，这句话就会发出力量来。我们说主啊，因你受了鞭伤我得医治，因你受了鞭伤我的医治。
Amen。
这时候医治就在我们身上一直的运行发动。
对，
所以你要知道
神照我们口中的话待我们。
所以你只是看过去哎呀就是一句话吗？但是你宣告出来哦，那是有力量的。这个就是我们得胜胜过仇敌的一个秘诀。
这就是吹角的意思。
对，祭司吹角就是宣告这个啊。好，接下来我看小恩啊，帮我们读这个啊。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 百姓听见脚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
阿们。
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哦，哎，这个到了第七天了。他说这天呢不是只绕一次哦，这次要绕七次，好、哦，七次绕了七次之后呢，祭司就吹角，约书亚就说呼喊吧，为什么？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啊、哦，所以刚才那个教会就说了，到底这个得胜啊是在之前都已经
要先知道
确定了哈、哦嗯，已经把城交给你们，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去兑现哈、哦，
嗯，
把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兑现而已哈、哦，
把神的支票兑现，
对，那个钱已经进到你的账里面了、嗯，现在只是拿支票去兑现而已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天国的存的账户里面有什么东西哈、哦，神把一切的丰富都放在那里了哈、哦
嗯，
好，那然后他说啊，他说这城跟其中所有的呢。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啊！
嗯，
这毁灭这个字原来就知道奉献的意思哈、啊。
嗯，
完全要奉献给神。
嗯，
那奉献的方式就是把他们都毁灭掉啊啊！就是我们自己不能拿，因为这是迦南地的第一座城。
嗯，
所以第一座攻下来的城呢是要奉献给耶和华的啊，奉献给耶和华。所以像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啊？就是我们赚了钱之后，把我们里面最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奉献给神，神就祝福我们其他所有的啊。那但是如果你取了那个该给神的呢啊，那你就会这个就不会蒙福了，甚至于这边呢全营会受咒诅，他说不可以取那当灭的物啊，当灭的物什么啊，当灭的物就是这些东西不洁净吗，不好吗，对，他有的牛羊不是很肥吗，为什么当灭呢啊，第一个他要归给神啊，那还有呢啊，这个神有他的旨意啊，这个特别那些人啊，那些人如果留下来的话，你以后会受到沾染啊，会去拜偶像，这个就最他说都要灭就灭掉就对了啊，好了，那所以后来他们百姓他们都很听话啊，听见脚声之后就大声呼喊，大声呼喊啊，有人说是不是那个音波啊造成地震啊？不是，反正就是这个神的作为啊啊，那个城墙就塌陷啊，塌陷，好，你看啊，这个他们就围绕这个城了啊，最前面是带兵器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是吹角的祭司啊，接下来呢是约柜对不对？最后呢是老百姓啊。所以他们在一起呼喊，呼喊之后那个城墙就倒塌了，倒塌了啊、哦！那这个你看，考古学家发现哈、哦，很奇怪哦，哦那个耶利哥城啊，它的城墙是向外倒塌的。一般围绕城墙的时候哈、哦，城墙倒塌是怎么样？是因为外面这边撞墙，所以那个城墙是往内倒的。但是耶利哥却是往外倒，很奇怪。所以他们那个发现哈、哦，耶利哥它有两道城墙，这个非常的坚固啊。哦第一道攻进去之后还有第二道，所以这个很难攻打的。结果呢当他们呼喊的时候呢城墙就倒塌了。啊、哦、这两道城墙。然后城墙倒塌之后呢那个倒塌的砖块了就倒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叫做考古学家他们就发现哦倒塌这个城墙啊刚好填平了这个城外的这个壕沟，因为那个壕沟呢也是让敌人不能上来的
护城河。
护城河啊、哦嗯，所以他一弄上倒这个填满这个壕沟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可以这样子呢，这样往前直上哈、哦，
嗯，
攻入这个城内哦，这一路上去，所以他们圣经里面说他们是往前直上了，完全没有拦阻，就这样上去了。
嗯，
所以这个是废墟的这个截面图啊、哦，这个是这个那个考古学家他们看到的，哎，这个就是这样子啊、哦，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就这样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这个耶利哥，
因为上帝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哎，对，这是第一座他们第一场胜仗，所以这个里面的属灵的原则我们要记得哈，
嗯，
但是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哈，这个有一个人啊叫亚干啊，
亚干的意思就是 trouble 或者 troublemaker
啊，
他造麻烦了，
好，小恩帮我们读这一段啊。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扎比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哦，因为有一个人亚干，他取了当灭的物哈，神说所有东西全部都要灭掉哈，然后那些什么金银的话就要归给耶和华哈，然后呢，但是他取了当灭的物，结果神的怒气呢，哈，却向以色列人发作。
嗯，
啊，你看啊。好，所以呢，他们到了，他们现在攻下了耶利哥之后，啊，耶利哥已经没有了，哈、啊，都毁掉了。现在从吉甲继续出发，啊，好、啊，小恩读啊。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 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
哦，他们要去窥探爱城，他们第二座城要攻打的叫爱城。爱城呢是在这个伯特利的旁边啊、哦，在这个地方啊、哦，所以他们就上去窥探。好、哦，好，然后呢？
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
完了，现在历史又重演了。那个时候是那个探子啊。那个十个探子报恶信，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有信心说这些巨人是我们的食物。那现在呢刚好相反，但是同样的原则，不必众民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就能够攻取那个爱城。所以他们就是用他们的理性啊，用他们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判断啊，就觉得说两三千人就够了。
对哦，他说这个简单了、啊，连那个耶利哥都可以打下了啊！耶利哥很强的一座城，这、个爱城小 case 哈、啊，两三个人去就可以了啊，大家
两三千，
两三千人去就可以了，其他人在帐篷里面休息啊。好，结果呢，小安啊。
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再下锅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了。
哎，结果这个三千人上去呢，哦，这个居然爱城人的面前逃跑，还被杀了36个人啊、哦、啊！所以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哇，主啊，怎么办？居然来这边开始打败仗了哈、哦。
嗯，
我们不是你不知道我们打胜仗的吗？啊、哦。
嗯，
好，那个小就会帮我们读好。
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
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这时候约书亚也开始害怕了，对不对？哈、哦，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啊、哦。他没有说回埃及了，但是他们神已经让他们打下了约旦河东了啊、哦。然后想说，哎呀，那可以的啦，我们知足常乐了，不需要来这边送死啊，哈、哦。他说这样子他们围困我们，把我们从地上除灭，那他还是祷告的还是对的。他说这时候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
嗯，
啊，他这祷告的原则跟摩西代求的原则是一样，说神啊，你就是不管我们，你要想到你自己的名声啊。
嗯
，OK， 好，那这、那个永安帮我们读哈、啊。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
好。
以色列人犯的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家具里。
嗯，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哦，所以神他们这个约书亚祷告不是徒然，因为你要知道到底他们为什么打败呢？啊，你不是在那自己想办法，哎呀，这个应该到哪边去找救兵？不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就把那个原因告诉他了。
哎，
哦，是因为他们有当中有罪，
有破口，
有罪没有解解决。
对，
所以他说你如果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呢，神就不跟他们同在了。神不同在，他们难怪会打败仗啊。好，那个永安继续啊。
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天哪！
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 被取的人有当灭的布在他那里。
哦，
那他
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遗忘的事。
哦 ，OK， 所以他说啊。他说你中间那个当灭的物如果不除掉的话呢，你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所以我们要得胜的话，一定要把那个当灭的物从我们当中除掉。什么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我们一些隐藏的罪，对不对？哦，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说，如果家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哦，也要除掉，偶像啊，这个什么算命的书啦，这些东西都要除得干干净净，哦，好。然后什么符咒啦，哦，那些什么这个以前拜拜的东西都要除掉，哦，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在仇敌面前啊，站立得住，才能够神才会与我们同在，哦，胜过仇敌。好，那他现在要把这个到底是谁这边是 trouble maker 要找出来。神就叫他说你就抽签，先从12个支派里面抽出是哪一个支派，那再从这个支派里面抽出是哪一个宗族，然后呢再抽出是哪一家，那家之后一个人丁就进前来。好，这样子的话要把那个到底是谁啊
找出来。
结果呢，哇，真的是非常紧张啊。神就让这个亚干呢，哇，最后亚干被挑出来了。那这时候约书亚就对亚干怎么说呢？就
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是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丢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头埋起来了，银子在衣服的底下。
哦，他看到一件这个名牌的衣服，哦，是啊。圣老师那时候是巴比伦啊，那时候是最繁华的，哦，从那边进口的最，很贵重的衣服，200舍克勒银子，50舍克勒的金子啊，都很多，哦，所以他贪爱这些东西，就藏在自己的这个帐篷里面，没想到神都知道，哦，神都知道，然后就这样的事情呢，连累了以色列的众人啊。
在新约里面啊，有一卷书信，他有一句这个话，他说贪心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
嗯，
我们有一点点贪心，我们就是在拜那个我们贪的那个东西啊。我们会觉得那个衣服是名牌的，胜过耶和华；我们会觉得那个银子啊、那个金子啊，啊，胜过耶和华。所以我们就是在拜偶像。所以你贪心就是在拜偶像，那这样的人永远无法承受神的国。
好，小恩帮我们读这一段啊。
耶稣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这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
嗯，好，所以他们果然找到了，对不对？哈，找到在这个帐篷底下啊，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怎么样解决这个亚干呢？啊，乔恩继续。
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耶稣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你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
好了，你看，所以亚干后来怎么解决啊？他们又用石头打死他。石头打死他之后，神的烈怒就转移了他们。好，那时候就哎呀，那亚干一个人犯罪，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死了36个人啊？以色列人要打败仗，那怎么办呢？那36个人不是白白死吗？那36个人死啊，到时候到神的面前，他们神还是因着他们个人的所作所为进行审判啊，不会把亚干的这个罪呢归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他们在这地上，我们在地上会受到他的牵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啊，在这地上，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还是跟其他的基督徒、跟其他的人，还是会有互相牵连的。你还是会跟你的家人有牵连的。你犯罪，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家人，对不对？ 啊，你的家人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不要讲说我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啊，这是我这是我爸妈做错事情，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呢？这都会有影响的啊。所以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隐藏的罪的话，你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
有破口了，
有破口。那今天神让他们把这破口就找到了，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彻底的解决了，哦，彻底的解决。那这个就是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雅各谷啊。
那这个连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人非常 sad、非常悲伤的一个结果哈。所以这个雅各谷，他们每次就是看到那一大堆石头，他们就会想起来雅干的命运啊，是让人蛮悲伤的。但是感谢神，神是永远让我们有盼望的神啊。那我就先预告一下，就是说将来在何西阿书啊，何西阿的书，他就是讲到上帝那样子的爱那个淫妇啊，啊，就是何西阿。神很奇怪啊，何西阿的使命是说你去娶一个淫妇啊，那结果这个淫妇呢就是又犯淫乱了，又犯淫乱，又犯淫乱。那何西阿需要一直的容忍这个淫妇，而且还要继续的爱她。那其实何西阿就是在演出一个戏，就是讲到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这些常常会去拜偶像，会去离弃神的人啊。所以到后来呢，他就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你们要竭力的认识耶和华，因为他的出现就像晨光一样，他必临到我们像恩雨啊。他说你扑倒了两天啊，意思就是说受了神的刑罚了啊，就是自己作恶的结局临到了，就像这个雅干的结局一样，但是第三天你就必兴起啊。所以上帝从来不会让我们结束在这一堆石头的下面，即使我们一再的犯罪，他仍然给我们盼望。他说第三天就兴起，第三天就兴起啊。那这个就是预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被神管教到非常的厉害的时候，但是神还是会让我们重新的兴起。那个时候呢，神是说他要重新聘我们为妻，虽然我们是淫妇，一再的犯淫乱，离弃他去拜别的偶像，去喜欢那些金银财宝之类的啊，但是呢，神说我现在要再聘你做我的妻子。那他下的聘礼是什么呢？公义、诚实、仁爱、信实。公义跟诚实还有仁爱跟信实，神对我们下的聘礼是这么贵重的聘礼，公义、圣洁、诚实、仁爱，好，好。然后呢，到了那个日子啊，你会在雅歌谷应声，中文翻译是歌唱，哈，就是以前是这个那么悲伤的地方，悲惨的地方，可是现在我们第三天，我们接受了上帝的聘礼啊，我们重新来做他的妻子的时候呢，上帝讲话，我们就啊，哦，哎，是的，就是说我们在雅歌谷应声啊，就是这个是描写那个情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上帝讲一句话啊，那我们就哦，好啊，哦，是的，这样子啊。那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歌唱。也是很好，也是很好。它原文的意思是应声啊，就一搭一唱啊，这个意思就是在雅歌谷。
所以啊，这个神会把我们的这个羞耻，把我们的咒诅呢，都转为荣耀，转为祝福哈。这是后来会讲说发生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后来从那之后啊，耶稣亚大概。他在迦南地他总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雅干这件事情呢，攻打爱城这件事情呢，过于轻敌、中间有一个破口没有发现，如果他先求问神的话，神一定会把那个破口
先指出来，
他们就不至于白白的、
牺牲36个人，
对，这是他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呢，是也是下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先求问神，就被仇敌骗了、那那个这个事情我们 这次就不讲了。但是除了那两件事情之外呢，他都是百战百胜，结果他后来就征服了整个迦南地啊。这个摩西没有完成的工作就让约书亚完成了，征服了31个王。 那他这里他们当时的王啊，不是像我们这个一个国家哈、哦、这么大，他们一个城就一个王哈、哦，所以他们是31个王，31座城，所以31座城是讲到什么？总共有31座营垒、31个堡垒、31个邪灵啊、哦。什么叫营垒啊？好、哦，好，那个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哦 ，OK， 所以这个保罗说啊，我们有一个东西要攻破，这是一个坚固的营垒。那你说哇，我旁边有什么坚固的营垒要攻破啊？没有，这个坚固
的
营垒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嗯、啊，心里面。是在谁的心里面呢？是在对方的心里还是我自己的心？他这个主要是对方的心，因为我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呢，
嗯，
人的心里面啊，对方的心里面呢，常常会有一些营垒啊、哦。那这个营垒是什么呢？啊、哦，我们看一下哈、哦。所谓坚固的营垒，就是一种我们不觉得是错的一种错误思想模式跟观念。所以呢，这种东西呢，这种观念跟这种思考模式呢，会让邪灵藏在里面。那这也就是这个营垒，也就是路加福音哈11章21节到22节所说的。壮士的盔甲，圣经里面说啊，我们要夺取那个壮士的东西啊，我们需要先把他的盔甲哈、哦，要给他先给他这个什么
卸下
他的武装，我们才可以胜过他。那他的武装呢，就是所谓这个坚固的营垒。我们要传福音给人哈、哦、啊，就是要让他里面一些错误的思考模式呢，要先被这个
攻破
好、哦，攻破之后那个。邪灵才能够啊被胜过。
比方啊，有的人啊，他说我是无神论的，根本没有上帝，我就是神啊。那这个撒旦最喜欢人这样子，所以就会有邪灵进来了，就是这种想法就会引邪灵住在他的思想里面，所以他就是越来越坚固。
好，
那还有像有的人呢，他说我才不相信有天堂，我也不相信有地狱啊，人一死就白了了。比方像那个胡适啊，在社会，在这个人间的地位是那么高的，因为他促成了白化运动啊。这个胡适的大学者啊，他说人死像什么？人死就像灯灭掉了，就这么一件事啊。你看很多人受他的影响，人死如灯灭，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不知道有审判有地狱啊，嗯。
好，所以坚固的营垒有哪些呢？骄傲，骄傲是一种坚固的营垒。然后骄傲有什么不对？骄傲在神的眼中，骄傲是因为人骄傲才不要信神。
因为撒旦他本来是最高级的天使长，他就是因为骄傲想做神呐、啊，想取代神、嗯，所以骄傲是万恶之源。
啊，骄傲的，我自己要做王哈，我这个要最大，人家都要来。拜我哈，这个是骄傲。
像那个哈曼呢、啊？
哈曼，不信哈，不信也是一种就坚固的营垒。惧怕，惧怕是坚固的营垒哦。
那是邪灵的一种控制啊。
哦，对，这个人说我怕，我怕什么哈？你不晓得，你当你在那边怕的时候，
我怕钱不够了。
哎，对，就是一种坚固的营垒，是要打破的哈。
嗯。
里面有仇敌躲在里面哈。
嗯。
还有世俗啊哈，还有邪淫欲啊哈，贪婪啊，失败啊。失败，有的人就是里面就是我是一个失败者，
还没打就投降了。
哎，对，还有不饶恕啊，这是很坚固的营垒。这东西你不打破的话呢，啊，仇敌就躲在里面。所以在那个迦南有七个族啊，亚摩利人其实讲到骄傲啊，
嗯，
这个格加撒人呢是讲到不信啊，
嗯，
这个赫人是讲到惧怕，啊，格加撒人也讲到世俗，淫欲呢是迦南人啊，贪婪呢也是格加撒人。失败呢是西魏人、哦、还有不饶恕、哦、不饶恕、
嗯、
OK 好，所以这个坚固的营垒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还有我们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些呢错误的一些教义
生长的背景、
哦、所造成的。那我们怎么样拆毁这些营垒呢？第一个要悔改，然后呢谦卑自己，让神的灵来光照我们、哦
嗯、
光照我们，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营垒，我们要拆毁别人的营垒之前，我们自己的营垒要拆毁啊、哦、
才有权柄，对，才有力量。
好，所以这个迦南地的这些王啊都是这个邪灵啊、哦、这个然后这些城市呢都是营垒，是需要我们去攻破的啊、哦、那这是一个祷告啊、哦、可以我们让我们参考一下啊、哦、那个 好，永安帮我们念一下这个好了哈。
天父在我的生命中有许多地方，
尚未
完全顺服我主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的让步跟妥协，赐给我勇气去攻破营垒。
阿门。
心里不再有半点疑迟疑惑顽固的自欺。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捆绑那助长我里面妥协和犯罪的撒旦权势。
阿门。
把我自己交托给真理的圣灵来光照。
阿门。
揭露我里面罪的营垒。
阿门。
借着圣灵及上帝话语强而有力的武器，我宣告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营垒都要倒塌。
阿门。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定义让自己里面只有一个营垒。
阿门。
满有耶稣同在的好坚固营垒。
阿门。
主啊，感谢你赦免洗净我一切的罪，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决定委身努力跟随。
Amen。
直到有一天，所有建立这坚固的祸根都从我心思中被除去为止。
Amen。
天父，我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这是一篇多么好的祷告，真的，我们要常常的照着这个话去宣告他。
好，所以约书亚记啊，前半部就是讲到他们怎么样征服迦南地，最后半部呢，讲到他们怎么样把这个地分给十二个支派，所以他们把约旦河东分给了流便、迦德跟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把约旦河西呢分给了犹大、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西缅、西布伦、以撒迦、亚瑟、拿伯他利，还有但。OK， 所以就把这个就是分给他们了，所以这成就了神给他们的应许，让他们得着这块迦南美地。
我们千万不要像流便、迦德、马拿西的半支派，因为上帝明明讲的说，他要给我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西，可是呢，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看到约旦河东非常的不错，那个草也很绿啊，也很丰富啊，他们就停下来了。所以他们看到那个次好的，他们就很满意了。那个时候摩西对他们这样的请求是非常不高兴，那给他们一个条件，就是说，好，你们既然不想再走了，那可以让你们的妇人跟孩子就留在这个约旦河东，但是你们这些男丁啊，一定要过约旦河，帮助你们其他的这支派的弟兄得到约旦河西之地以后，你们才可以回去。所以他们想妥协了，这个人勉强不得嘛，不来，所以摩西也给他们妥协了。可是你知道到后来最先被掳的是哪里？就是约旦河东。
好 OK， 好了，我们这个约书亚记就这样子给大家纵览。